我们一起来攻读今天的经。好，以弗所书5章10到14节，大家一起去。
主
要三面何为主所喜悦的事，
那三面不义的事，
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彰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杨和明长老，证道的题目是光明的儿女。接下来的时间就给杨长老。
大家好，我想那个每次来都会看到一些新的面孔，我觉得甚至是非常感谢主。然后刚才那个云逸弟兄的儿子看到我，他可能忘记我是谁了。他说：“你是谁？那你为什么长那么高？”其实我长这么高的话，只是长得好看而已，好看是形容词。那个，我觉得那个小学时候在学校跑步，我们规定每人要围绕学校跑3圈。当别人跑完3圈的时候，我2圈还没跑完。当别人把那个篮球看到我高，就让我打篮球，把球往我这儿丢的时候，我怎么就觉得一个炮弹往我身上跑，我躲都来不及，没有接过球。所以你们认为我大概是哪方面比较行呢？其实我的眼睛是非常厉害的。小时候老师说不要在行走的车辆当中看书，我就在公共汽车里面看书，说不要在那个光线不好的地方看书，我就在光线不好的地方看书。然后小时候我在打开一个台灯，晚上在那边看书，我妈看从门缝里看见有灯光就进来说灯光太暗了，别看书了，眼睛会看坏，我就把灯关起来了。等我妈走出去之后，门一关，我就打开窗户用路灯来看书，眼睛也没坏。所以现在的话，我们教会只要有编什么手册啊之类的，所以别人所有人校对完之后，我只要一看，我就知道哪里是错的。所以那些编夏令会的手册的人，只要到我的手里之后的话，他们都傻眼了，你怎么能够一下就看出来？我想我眼睛能够看出来，所以我的眼力非常好，容易长毛病。但是呢，3年前我的眼底的那个视网膜剥离，所以出过血，所以眼睛的不是水晶体啊，后面的玻璃体当中有些混浊。眼科医生说，他说你早晚那个会吸收，但是多少年的话就很难说了。就直到现在，我常常眼睛是糊里糊涂的。那个，所以呢，到了有些晚上的时候，暗的时候就看不见东西了。我要把灯打得很亮，我才能看得见。所以我们眼睛看东西，其实不是看那个东西存在不存在，而是看有没有光照在那个东西上面，然后反射出来的时候，我看见那个东西之后，我才知道那些东西的存在。我想我们当中很多年轻人啊，你们有没有尝试过烛光晚餐呢？如果你们在家里煮一顿菜，然后点个小蜡烛在那边吃饭的时候，你觉得好浪漫，然后周围一切都很美，除了桌上那个美味的饮食，就是你心爱人的脸，所以都是很美丽。但是当你吃完饭之后，我们要收拾打开灯光的时候，你发现哇，整个屋子乱得一塌糊涂，因为没有光，你就看不见周围的那些黑暗的东西，你只看到你所想光所照到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然后我们周围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懂，我们搞不清楚，我们会很迷茫，我们也会很困扰。那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答案。如果当我们把这些事情都带到上帝面前的时候，神的光照亮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一切，一切都可以显明了。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是基督徒的那些三观。我离开中国已经有30多年了，我对现在的用语不太了解，所以有些朋友给我 line 的时候就说啊，现在三观混乱了。我说什么三观？我就去查，三观有老的三观跟新的三观。 新的三观是指事业观、工作观，还有一个叫政绩观，政治的成绩啊，政绩观。老三观就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所以我看了半天，我觉得其实归根结底的还是一个价值观。我们讲到世界观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看世界，看世界的时候，哪些东西是有价值的，哪些东西是没有价值的，这个决定我们的世界观。也就是说，归根结底还是价值观。我们看我们人生的时候，人生当中哪些是有价值的，哪些是没有价值的，所以结果人生观也是归纳到价值观里面去。所以不管工作观也好，你的那个政绩也好，归根结底我们都是讲价值观。但是价值观不是绝对的，是一个相对的事物。我举个例子哈，那个如果有个小孩，他有个布偶，他晚上就抱着他睡觉，然后那个去旅行的时候坐飞机啊，他非得抱着那个布偶不可，不然的话他睡不着觉。对那个小孩来说的话，那个布偶是一个非常有超高的价值的，是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取代的。但是对父母来说的话，那个脏兮兮的破旧的布偶，很想把它丢了，很想趁着小孩不注意就把它扔到垃圾桶里面去了，但是小孩不答应，甚至有时候拿去洗一下小孩都不答应，因为小孩喜欢那布偶，还喜欢那布偶的气味，如果你把它洗干净加点芳香剂之后的话，小孩就觉得那已经失去它的附加价值了。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拥有一个布偶，我们是一直抱着这个布偶不放呢，还是说我们要听从父亲母亲的安排？这就是一个相对的价值观上的问题。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遇到任何问题，我们要看看什么是主所喜悦的，而不是说我们所喜悦的。今天圣经章节的第十节是说，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所以告诉我们说，主所喜悦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周围有些东西它是永远存在，你没有办法改变的，比如说大自然，那些山，那些河川，它都是存在的，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有些事物是因为我们人的喜好而存在的，比如说有些餐厅它做得好吃，人家就去吃，做得不好吃就没人去吃了。我们家的附近有一个店，它一直换餐厅，可能开不了半年就换个餐厅的。所以有些人说那个地方风水不好，所以那个开了就倒。后来呢，开了一家意大利餐厅，从那以后已经开了五六年了，每天外面排队排得好长，我还没有进去过一次，因为我看到那排那么长的队，我就不想再排了。每天都是，而且他还开了分店，所以就说当有人喜欢他的时候，他就有他的存在价值了。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喜好。比如说那个我爸爸是四川人，但是我最讨厌吃辣的东西，但是并不否认这世界上有很多麻辣锅是大家很喜欢去吃的。所以有些人不喜欢吃生的，但生鱼片依然卖得很好。所以我们大家，我想很多人都不喜欢别人抽烟，但你看那个车站附近有专门抽烟那个场所，人都站满了，里面还站不下，还站到外面来，还有人那么多喜欢那个抽烟。我想我们现在会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一个社会当中，我们主张民主和自由，所以很多事情我们怎么判断它的是非，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然后我们再不喜欢还有人喜欢，我们再喜欢别人还是不喜欢，我们怎么去那个判断这些是非，别人就说只要我开心就好了，不管别人怎么想。有的人说我们投票表决，多数票，那看多数票来决定我们要做怎么样一件事情。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有很多的政治家，他们为了取得更多的选票，可以违背自己的良心去回应那些选民的要求，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然后有人也可以为了财产毫无原则的去顺服他的父母，去拜偶像，去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对基督徒来说哈，我想从理论上来说，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讨神的喜悦，这是我们人生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呢，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常常就跟这个世界妥协了。其实我觉得我们以为很聪明，然后我们偶尔妥协一下，上帝也不知道，但是其实这不是一件很聪明的事情。我们跟世界妥协，一时当中我们很轻松，我们可以度过关，但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最终会带来很多的苦难跟很多的痛苦。 所以我们今天即使我们看不见上帝的审判，但是将来我们每个人还是要面对上帝的审判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田里有麦子和稗子，并不是说我们一开始就把稗子一根一根拔掉了，而是说让麦子和稗子一起在田里长，然后长完之后到收割的时候就扬长，把那个稗子扬出来去放在火里烧。所以我们看我们周围的世界，有很多的事情理所当然的存在，神所喜悦的事情也存在，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也存在，但是那个这些将来都是要面对审判的。然后我们要寻求神的喜悦，神就会祝福我们，因为他要亲自为我们成就他所喜悦的事情。虽然有时候我们要遵循上帝旨意，要行神所喜悦的事情时，我们必须付出代价，但是神也应许我们，他要报答我们，那个报答我们的是30倍、60倍、100倍。所以今天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第十节说要看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他也告诉我们说总要查验，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我想那个我们今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应该讨神的喜悦，这些我想你问每个基督徒大家都会说我们要讨神的喜悦，但是实际上很多人没有那么做。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呢？我想很多的原因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神喜悦的，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我们必须经过一个过程，那个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查验。所以凡事我们查验，我们才不会迷失。我今天上午到那个北天住，然后下午来到这里的时候，中午我走在路上，热得不得了，太阳当头照，然后有人很亲切就发了一把扇子给我，我想真是及时雨啊，挺好的，送我一把扇子。你想他是做慈善事业的吗？那么好心给我一把扇子，他上面做广告呢，那个住有不动产的 mansion， 然后我就拿着那个把扇子换了2次电车，一路上扇子给他做宣传。我你要仔细看啊，有时候真的是我是那种很小气的人，只要路上有人发卫生纸我都拿的，但有时候不小心什么菲律宾夜总会什么东西，这个 girls bar 那种东西，我拿的时候哎，里面的纸是还是可以用的，对不对？但是有时候我拿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给别人看到好像不太好。有时候我们要分辨，你不要以为那么好心就在你热的时候给你一把扇子，而是说那是都是有背后目的，我们可以区分。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住友不动产也没有什么问题，我就摇着扇子坐了好多好长时间，车子过来了。如果是不好的东西的时候的话，我们也要小心点。我们去买一件衣服，上面有字，对不对？我一定看那个字是什么。有些人不知道什么字，然后很多人电视上去采访那些，他就问你知道你的衣服上那个字什么意思吧？很多人就不知道，然后呢把这个英文翻译给他听，什么那个吓一跳啊，原来是这个意思。我们要去分辨，去查验。现在我觉得到了一个虽然天气非常炎热，但是让我觉得是很高兴的一个季节，就是水蜜桃的季节到了。我们到去超市都有水蜜桃，然后你发现就是每一家超市它放的水蜜桃都不止一种，然后有不同的种类，然后那个大小也不一样，糖度也不一样，产地也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我想我们决定要买哪一种呢，我们就会烦恼了，看到很多种。所以我们通常我们可能说，如果以口味来决定或者以价位来决定的时候，我们没有太多的悬念。因为口味的话你很清楚，你看到上面的糖度是多少，现在机器都可以测出里面的糖度是多少。所以水蜜桃最高的糖度是 22.2%， 大概平均值是那个 13%。 如果你买到 13% 以下的糖的话，你可能吃起来那个水蜜桃就是有水没蜜了。那个但是我们可以考虑口味，价位的话其实我们也不难，你有贵的有便宜的，但是你看看你的月收多少，你老公赚多少钱，你家银行有多少存款，你这个月的那个餐费你用的是剩多少，你就知道我今天应该是买什么样的价位的水蜜桃。这些还好，我觉得都可以决定，但是他写的产地我们就开始纠结了，要买哪个产地的那个水蜜桃。在日本水蜜桃产地有山梨县的、福岛县的，有和歌县、和歌山县、山形跟冈山的，所以你就看到那些主要的产地的时候，你就说怎么办，要选择哪一个。然后我们这个时候的话有很多小道消息，你的朋友会告诉你福岛的不能买，有放射线，然 然后你去网上查，就说哎呀，那个葡萄不能买。以前我看过电视的时候，就说讲那些灾区，那些去他们到果园去采访那些那个果农，那果农说呀，今年桃子啊，那个因为它的放射线的限量比较高，他说我用水洗啊洗啊，好不容易洗到合标准，终于可以出货了。我听的时候哇，你用水洗，然后洗了半天，所以把那个表面上的东西洗了就可以出货了，心里觉得挺毛毛的。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那些小道消息告诉我们说哪里的桃子可以吃，哪里的桃子不可以吃，但是你相信哪一个？你有没有去查验过？我想我是理科的，所以我就知道那个桃子的有污染，有核污染，的确有核污染，是哪一个元素的污染呢？其实它的污染是色，金字旁一个颜色的色，那个叫色。那个我想色本身有没有毒，它会不会吸收在我们身体当中呢？我们要去研究一下。那个我们知道我们人体当中有什么，有钙啊，有碳啊，有磷啊，有氢有氧，但是色我们很少听说，对不对？其实我们人体当中的色的含量应该是极少极少的。所以当色不管是放射性没有放射性，当你吃进去之后，有10%马上随着汗水跟尿就流出去了，剩下有90%在身体当中。这90%呢，在70天以内，我们叫半衰期，它有一半会排出去，然后以后每70天就一半就排出去了。其实你再想一想，如果我们有少量的那个色进入我们身体之后，然后其实它不会说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它会排出去。所以这个问题的话，所以到底对我们身体有多少的害处，如果你用那个科学的眼光，用化学的眼光，用医学的眼光去来判断的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是不能吃，绝对不能吃，还是说这个其实吃了也没有太大害处。所以我们要有一定的知识，我们才可以去判断我们到底能不能吃福岛的桃子。我不是劝大家今天回去买或者不买，只是说很多的小道消息我们没有仔细去查验，然后我们就做出判断的话，这是不对的。世界上很多事物我们需要经验跟知识来判断，但是呢，当我们要查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时候的话，我们不是单单靠我们的经验和知识就可以做到的，我们需要神的光照，我们需要神圣灵来光照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多读圣经，然后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祷告，要灵修，我们要知道今天上帝通过这段圣经要跟我们讲什么话，然后上帝会告诉我们说，给我们足够的聪明智慧，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今天合神心意的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们是要靠上帝的光来光照我们的。然后我们也看到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们迷失了。11节，那昏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我们周围，我们从基督徒的眼光来看，就发现我们周围有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连我们觉得都是提起来都很可耻的事情。但是呢，你知道那些可恶的事情也总有它吸引人的地方。大家有没有吃过臭豆腐？那臭豆腐越贵，越臭越贵。然后那个衣服啊，我记得小时候我们衣服如果膝盖上破个洞，穿到学校去，我觉得很害羞。现在越破越贵，一件好好的裤子磨两个洞，卖出去的话可以卖几倍的价钱。所以今天啊，那个就说一切的东西，就说虽然觉得很可恶，但是有人被他迷惑了，迷失在其中。所以那昏暗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所以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原本是很丑陋的，但是呢，有人去给它加上了美丽的包装之后，就让人觉得它是非常美好的。我原本很喜欢彩虹的图案，我觉得上帝在就是说在挪亚方舟之后跟神立约，用彩虹立约，不再纪念人所犯的罪。我觉得这是在教会当中，彩虹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记号。然后我记得在教会40周年还是50周年的时候，那个设计我们一个刊物的封面，我就用彩虹来设计。因为在惠比寿教会有一次开完布道会，在一个大很大的那个下很大的雨之后，就天空出现了一道彩虹，所以对惠比寿教会彩虹也有很大的意义。但我现在看到彩虹的话，我第一个叫数1234567， 看到有几根彩虹。如果是六彩虹的时候的话，那就有问题了。所以变成有六根颜色，就是那是同性恋所用的，他们叫六彩旗，是 LGBT， 那个他们代表他们的一个旗子。L 是什么？就是女同性恋 ，G 的话是男同性恋，然后 B 的话是双性恋。然后 T 的话是那个变性人，他们就说可以今天上街游行，然后去争取他们的人权和自由。然后台湾据说最近还通过了法律，同性可以结婚。其实教会当中有个弃友，他就质问我说：“他说为什么基督徒对那些 LGBT 那么的严厉？他们也是人，他们都是好人。”然后那个。有些人就会说了，我崇拜某个明星，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但难道他们没有自由去享受他们的性了吗？那有的人就说，我一个好朋友，他是这样的人，那我觉得他是好人，为什么你们教会不能接纳这样的人？那我有一次我就对一个，因为在讨论的时候，一位姐妹这样问我的时候，我就跟她说，我说有一些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些人上帝要治死他们。然后在利未记里面18:22写着说，不可与男人苟合，像和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不可与兽苟合，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迎合，这本是逆性的事。然后我那个人就说，人跟动物好恶心哦。我说那好恶心，但是在上帝面前，男人跟男人，女人跟女人，跟人和动物一样，都是好恶心的。然后那个就说，有些事情上帝所不喜悦的，但是人会美化它。他们社会是告诉我们说，然后说那些LGBT 那些男同性恋、女同性恋，那些那个双性恋的，或者说转性，那怎么说就变性人，说他们是社会上是弱势。他们需要被同情的，需要被帮助的，而且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很优秀，他们都是脑子非常聪明，然后很多艺术家都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应该是被接纳的，所以就给他们包上了一个美丽的包装，所以人不再觉得是恶心的，而是觉得是很值得羡慕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基督徒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区分那个罪跟爱的之间的那些是非问题，我们变得很模糊。所以有一位牧师，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圣经性恋》，就圣经里面的性跟恋爱，他就讲到说，不管是异性恋也好，同性恋也好，我们都要符合神对圣洁的要求。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同性恋，我们不是说希望他改变成一个异性恋，而是说他不管是同性恋也好，异性恋也好，他都要在神的面前是圣洁的。就有人跟我说，他有些人天生就是不能喜欢一个异性，那怎么办？我说他就应该过圣洁的生活。比如说我吧，不要太吃惊啊，我说我不会唱歌。我从小就是说，那个没有人告诉我你是不会唱歌的，我还去参加什么历史歌曲的比赛。但是说有一天我发现我是五音不全的时候，我就不去再唱歌的。我想以我的声量，以我的肺活量，以我这美声，我可以来唱歌的。但是我想，如果我唱歌只是造成别人的困扰，我今天不能，我是今天如果五音不全，那我就不要去参加试班。我依然有我可以做的事情。如果今天再拿麦克风高唱的话，我想很多人要昏倒了。那个有些人是色盲，色盲的人的话，你看你色盲到什么程度，如果严重的话你就不要去开车，因为不是所有的信号都是用间隔来表示的，用颜色的，所以有些色盲他是记住一二左从左到右按照那个顺序去记住那个信号的，那有时想错的时候那开车就很危险，所以如果你是色盲的就别开车，不要去害别人，也不要害自己。如果说一个人你天生是不能爱异性的时候的话，那你就是老老实实的过圣洁的生活。所以那个对于一个不管是对同性恋也好，对异性恋也好，如果不是婚姻当中的性都是神所不喜悦的，如果同性的人当中没有办法有婚姻的话，那婚姻以外的所有的性生活都是神所憎恶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真是说要离开那些昏暧昧无意的事情，要责备这些人。 中国人有句话叫出淤泥而不染，这句话很高尚，然后因为荷花是长在淤泥当中，它却开出美丽的花朵。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一个就是说那个三观很扭曲的这个社会当中，我们生活，我们依然可以远离那些罪。马丁路德告诉我们说，他说也许我们不能避免一只鸟从我们头上飞过，但是我们可以不让它在我们头上做窝。也就是说，我们有些意念，有些不好的思想会从我们脑里闪过，但是我们不要让它在我们的头上做窝。所以我们今天人都有软弱，但是我们靠着神的力量，我们可以成为刚强。我觉得出淤泥而不染这句话其实挺消极的，你就慢慢长，从泥里面长出来的。而是我们基督徒，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不是那么消极的出淤泥而不染，而是我们应该积极的做光做盐，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世界，去把上帝的光明表现出来。十二节的后半节说，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世界上有一些人，他们真的是故意的犯罪，他们享受犯罪的快乐。那我想有句话大家都听过了，叫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到。所以一个在家里有个很好明媒正娶的妻子，在家里他却要去娶个妾，娶个小老婆，小老婆还不去偷隔壁的大婶，偷隔壁大婶的话还不如偷不到。那个偷不到的时候被人家追的那个能逃过，但逃了之后，他觉得真的是高兴的不得了。所以人就是这样的，他们在罪里面享受犯罪的快乐。那个所以有很多人，他其实说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不知道他们做了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如果有一个男人跟另外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的时候，他如果知道在神的面前就是跟人和兽一起发生关系那样的好恶心的时候的话，他也许会感到羞耻，但是他不会感到羞耻，因为世界让他美化了。如果圣灵光照我们，往往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不神所不喜悦的，什么是羞耻的事情。我们在更多的事上，我们可以蒙神的喜悦。一位弟兄跟我们分享说，他在公司上班，他公司有个同事，一个女的，也是一个基督徒。那别的同事就跟他说了，说那个基督徒在上班的时候，打开电脑，一半是圣经，一半是那个神学讲座的，在做功课。他说他是不上班，在那边做功课。所以我那个弟兄就听了，觉得好丢脸，好羞辱主的名。同样作为基督徒，那个人没有在好好上班，上班的时候在做神学讲座的功课。我想对那个姐妹本身来说，她觉得我好属灵哦，我上班的时候都你们都在为世界而操劳的时候，我在这里做神学讲座的功课，我多伟大。但是她不知道这个是羞辱上帝的一件事情，所以她不觉得可耻，但是别人就觉得可耻。有些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我们自己觉得很好的事情呢，我们需要找上帝来光照我们。以前有人在教会当中就有人挑衅我，想跟我吵架，但我通常看到这些我是不理他的，但我心里觉得我挺伟大的，圣灵的果实结在我的心，结出了忍耐，我忍耐的。但是其实就说我还挺得意的，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开始觉得很羞愧，因为上帝教了我们说要爱人如己。你想一个人对我有不满，他想跟我宣泄的时候，我理都不理他，我连跟他吵架都不屑，我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所以我是觉得真的是说，那个今天上帝爱人如己的教训在我心中的时候，神教训我的时候，我就觉得为我所做的事情我觉得羞愧。我觉得当别人对我有什么不满的时候，我应该去倾听他心里的话。其实我们周围有很多人是不知羞耻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机会去指正他们。所以主教导我们说，要我们在世上做光做盐。做光，光就是要照出黑暗，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我们成为光照出来之后，让别人看见了。就好像在烛光晚餐当中，情侣我们作为光，把他周围的东西照出来之后，他就不再浪漫，发现他的现实，他家里是乱得一塌糊涂的。我们要做盐，也就是我们要起防腐的作用。我想如果今天你家里有锅肉汤是没有放盐的话，你放到明天试试看，它可能就 会混浊了，但如果放过很多盐，你就是煮开了不放冰箱的话，可能放一天还是没有问题，还是问题不太大。所以盐有防腐的作用，我们就要起这样的作用。但是我想我们也没有那么伟大，可以救全世界的人，但是我们可以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有一次我们公司就是有我们有四个同事一起从日本的从北到南，我们到各个营业所去训练那些我们的员工们，然后我们就一起出去了。然后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都是有那个出餐费，然后我们的住旅馆的话也是有一定的金额，然后我们餐费都是由公司出的，然后多出来的话就算我们自己的。我们在吃晚餐的时候，那些同事就开始琢磨了，我这次出差我那个旅馆我省了多少钱，餐费我省了多少钱，然后我就可以去泡妞去了，他们就晚上要去夜店去了。然后那个当然我是不会跟他一起去的，我跟他说我不去。然后结果走了两个留下一个，那个人也不是什么道貌岸然的什么圣人君子，他只是说他觉得他要留下来陪我，他不好意思，他说让我一个人留在餐厅吃饭。我是想我今天留他一天，我们一整个一个行程当中我也不可能每天留在他那边，但是起码那一天他为我留下了。所以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人他没有去夜店去找那些姑娘们，所以我觉得我那个几率还挺高的，33%。我觉得我不能做很多，也不能做那么伟大，但是我对我的身边人我起了盐跟光的作用，我影响到我周围的身边一个同事了。所以在我们周围世界上的人很多人迷失了，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先得救的人，我们在他们中间我们有责任做盐和做光。然后我们今天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要成为神光明的儿女。13节写说，凡事受了责备就为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以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我们说我们基督要做光做盐，我们容易不容易呢？其实我们也不容易，因为光的话，你知道光随着那个距离，它的光的能量就越来越减少，所以越远的话那个光就是越来越暗淡，然后盐也是越用越少。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魔鬼掌权的世界当中，所以充满罪恶的世界，我们想要做什么，其实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力不从心。如果一个教会公开反对同性恋，在台湾就是这样的，他公开反他们的立场反对同性恋，就那些同性恋人可以在你教会外面游行，在你做礼拜的时候他可以在外面游行抗议，然后在圣诞节开晚会他可以冲进来砸教会。所以有些教会他们不敢公开反对同性恋的立场，因为他们实在会遇到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常常确认我们是不是跟神站在一边的，我们要常常认识圣经的标准是什么。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这里的光啊，其实不是我们自己的光，而是基督的光。基督来了，他成全了律法。所以在旧约的时代当中，律法的概念很模糊的，所以以色列人以为只要不要杀人就可以了，就是如果你不小心杀了人，还有个逃城你可以去躲一下。但是主耶稣基督在新约里告诉我们说，凡向弟兄发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 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然后约翰一书里面写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所以今天我们不是看着旧约，而是耶稣基督成全律法。圣经告诉我们，圣经的准则是不是说我们说只要不杀人就可以了，而且我是我不能向弟兄发怒，也不能恨我们弟兄姐妹。以色列人认为说只要不奸淫就好了，但是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里面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所以不是你实际上去犯奸淫，当我们思想当中有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已经就犯了罪。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要按照圣经的标准来做，而不是做人的标准。但有些事情呢，圣经上写得很清楚，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做了。但有些事情在圣经上没有写， 没有写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就开始纠结了，哎，这个应该怎么办？我们往往不知道怎么去办。比如说那个抽烟喝酒，抽烟在圣经上没有写过可不可以抽烟，然后呢那个喝酒的话，圣经上也没有明确说不许喝酒，所以只写着不能醉酒，所以很多人就觉得，有人觉得，哎，反正圣经上没有写不能抽烟，所以我抽烟，我你拿我怎么样？所以我爱抽烟我就抽烟。那喝酒的话，就是有些人就是说在就随便就觉得酒没有什么不可以喝的。但是就今天我们如果说我们按照字面上来讲的话，的确没有抽烟跟喝酒，但圣经告诉我们说身体是神的殿。如果今天我们身体是神的殿，神拯救我们，让我们在世上为主做盐做光，我们是不是应该活得很好？我们是不是应该活得更久一点，为主做美好的功呢？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应该保守我们的健康，然后那个社会上也告诉我们说，抽烟有害健康，喝酒有害健康。所以的话，我们应该当我们从这种角度上来思考的时候，什么是神所喜悦的？然后那个，所以有些事情我们要多读圣经，从全面的去了解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教导，在对我们今天的我们有些什么样的教导。然后我们明白了圣经的标准之后，我们要活出上帝的标准。十四节写着说，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光照你了。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要活出神的话。也许我们以前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明白了，我们就要去做。他讲到说，那个睡着的人，世界上的人其实他们睡着了，因为但是过去我们也睡着了。睡了的意思就是说在死人当中，圣经当中把死了跟就说人是睡了，所以那些世人睡了，也就是说那些人是在死人当中的。所以这些人他们对神是死的，但他们对世界却是活得好好的，他们活在罪恶当中，他们不要光，所以他们在昏暗的烛光当中享受着浪漫的气氛，所以他们的眼光看世界的时候是加了很多的绿色镜，他们用自己的角度去看世界，然后不看他们所不要的东西，然后他们也把世界美化了，加上一个柔焦。我想很多人，如果你结婚了，你拍过婚纱照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柔焦加上去之后，人显得多么的美丽。所以这些人就把一切事情都模糊化了。那个世界上，那个有一句话，可能是电脑行业的吧，叫 fuzzy logic， 就是模糊理论。很多事情就是说不要讲得太清楚，模模糊糊的，你好我好大家好，就不要去追究就可以了。所以那个就是说现在的世界的主流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去歧视别人，我们不要去差别待遇，要尊重别人。所以现在的人的恋爱已经不限于男女之间了。那个如果你上网有兴趣上网去查泰国人的性别有几种，泰国的性别有八种，所以他有八种，就是说有喜欢女人的男人，喜欢男人的男人，喜欢那个喜欢女人的男人的男人，喜欢所以那个有八种性别，都是自由的。而且泰国的从小学开始厕所就有三个，男生厕所跟女生厕所跟其他以外人就已经去了厕所。所以这个世界上就把这些就变得很美化这些，而且去那个接纳他们。而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的标准只是只有那个创造这个世界并且创造这个世界秩序的神的标准才是唯一的标准。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对这个世界死而对神活，所以呢我们才可以在世界的死人面前活出我们的圣经的标准。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容易不容易？我们也可以跟世人一样，某方面我们跟世人一样的，他们容易我们也容易，他们不容易我们也不容易。比如说他们世界经济好转了，我们都一起过好生活，然后如果有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都受苦。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在这世界上活出圣经的标准的话，那绝对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多基督徒有满腔的热情要去发光，去照亮我们周围的人。有一句话叫春蚕到老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也就是说你一个蜡烛你要放光的时候，你要燃烧自己，让自己 的蜡融化，像泪一样滴出来，然后最后要变成灰。所以发光，我们要发光其实不容易的，我们过不了多久就燃烧了。但是反光就不一样，有一面小镜子，那个太阳照在上面，它可以把光线反出去。但你想想，如果你拿一面镜子，在这个大热天，你拿镜子把这个镜子去照到水里面去，那水会不会发生什么变化？那不会发生什么变化的。但你想，如果有几百面镜子一起照到水里的时候的，那水会沸腾的。我记得小时候那个中国发明了一个叫那个那个叫什么什么炉啊，那个太阳用太阳光太阳能的那个太阳能的炉，它样子像一把伞一样的，那有好多小的那个镜片，所以太阳光照到那个伞一样的一个弧形的球面的时候，它每一片小的镜子就反射那个光集中到一点，如果你把锅放那边，或者把一个煮水的水壶放那边，那水会沸腾，你可以煮饭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像一个镜子一样反射出上帝的光，我们成为光明的儿女，反射光的时候，那个力量不是太大。但是我们如果在主里面，我们合一，基督徒同心合一，一起来反光的时候的话，就可以成就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大事来了。但是呢，镜子反光也有个条件啊，就是说如果你的镜子是模糊，上面有灰尘的，或者是凹凸不平的，你没有办法正确的反光。所以我们要把那个镜子磨得亮亮的，要很平整的，我们才可以反光。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要常常就是说保持圣洁，让上帝的荣美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呈现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正确的反光，然后我们基督徒在主里合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挥更大的力量。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常常要把神的话，让神的标准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而且我们不断的舍己，不断修正自己的道路，我们才可以被基督的光所照亮，然后我们也可以用基督的光来照亮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今天所住的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但是呢，是因为天使的堕落，人类的始祖的犯罪，这个世界进入了一个属灵的黑暗，看不见上帝的心意。我们神在这个世界上特别的拣选了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所以不单单是要给我们永生，要我们进入他永恒的国度，神也拣选我们在这世界上为他做盐做光。如果我们不做盐，那我们失去了盐的味道的时候的话，就失去了神造我们的本意。那路加福音14章里面写说，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如果盐不再咸的时候，连丢在田里或者堆在粪里都不行了，就丢在外面了。而光呢，马太福音的5章也告诉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今天我们盼望神的话能够留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真是成为神的光明的儿女，然后把神的话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以让世人因着我们的好行为能够更加认识造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一同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先拣选了我们，你真是把你的光照在我们的心中，求主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更认识你的话语，让我们更认识你的心意，也让我们真是能够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能够为主做光明的儿女，能够照亮我们周围的世界，也因着我们这样把神的福音广传，有更多人能够来到你面前，我们可以迎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求主保守看顾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赐给我们信心。我们将祷告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门。